再来财经小笼包，我是杨少宇。我们先来看国际的部分啊，法国这是 S&P Global 发布的法国制造业 PMI 十一月的指数是49.1，比十月的47.2上升。德国的部分也是，它的制造业 PMI 就是采购经理人指数，十一月是46.7，也比十月份的45.1上升。那整个欧元地区呢，它的制造业 PMI 是47.3，也比十月的46.4上升。但是呢，唯一今天公布的部分就是英国，它十一月跟十月都是一样，停留在46.2。那在美国的部分是下降的，美国的制造业 PMI 从十月的50.4，就是50就是视为成长跟收缩的一个分水岭。那美国的制造业 PMI 从十月的50.4，十一月是下降到47.6。好，这是国际的部分。再来，我们来看今天商务部公布的新屋销售的数字。十月份呢，年化的新屋销售数字是63.2万，那比上一个月的58.8万上升了一些。那今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联准会在11月1号跟2号的一个利率决策会议的会议纪要今天公布了。那在这个纪要中呢，谈到大部分的官员认为，考虑到货币政策的滞后性，所谓滞后性呢，就是说它这个政策的实行跟它对于产生效果之间会有一个时间差，就好像一个海绵，我们把水滴进去，它要渗完整个海绵吸满，可能要一阵子。好，那对于货币政策，它把这个货币政策施行下去，那整个社会作为一个这样的海绵体去吸收它这个货币政策的效应，需要更长的时间。那这些官员呢，多数官员哈，会议纪要中有显示，多数官员考虑到这个滞后性的效应呢，认为联准会可以放缓加息的步伐。那这个消息呢，导致今天股市上涨，尤其是道琼呢，又重回了34,000，是今年这个水平是今年四月底以来的水位。那也刺激了今天 Tesla 这个股票大涨。不过我这边我想这个市场的反应蛮有趣的。其实在11月2号那天，如果听众朋友还有印象的话，那一天就是股市就像坐过山车一样，就是早上呢也是有一个会议纪要的公布，然后股市就非常兴奋就大涨。然后到了下午呢，就是联准会主席鲍威尔开了一个记者会之后，他的说法又让股市大幅下跌，所以这就是跟我们今天等一下要谈的，就是这个市场的躁郁症。我觉得最近的这个状态越来越严重。那今天又一样，今天大家又为同样的这个事情又出现了股市非常开心的样子。但是我想在这边再重复提醒大家一下，就是那一天就是11月2号鲍威尔在开记者会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就是说就是因为有记者问他嘛，就说关于这些利率政策，他就跟大家说，诸位要考虑的不是加息多快，而是加息多高，还有加息这个高的利率会持续多久。好，所以他说的，我再重复一下，不是多快，而是多高跟多久。那今天呢，这个纪要其实政策这个会议纪要其实还是只是反映了说加息这个步伐会放慢，所以其实鲍威尔在11月2号已经对这个问题已经有提出说明了哈。所以对于今天的市场反应，我觉得其实又重复了就是11月2号那天的状态。当然还有其他的各种因素哈，等一下我们有机会在后面的节目中我们再来详谈。那因为这个会议纪要的公布后呢，带动了股市上涨，同时呢也带动了公债殖利率的下跌。今年两年期的公债殖利率跌到4.4%，那十年期公债殖利率跌到3.6%。 这个殖利率就是十年期跟两年期殖利率的利差还是继续倒挂，而且也是达到了77到79个基点哦，是80年代以来最大的倒挂。所以这个问题呢还是值得市场还有值得听众朋友们注意哦，因为这两个公债殖利率的倒挂是一个市场经济衰退的先行指标，然后已经持续很久了。然后除了美国之外呢，德国的两年期跟十年期的国债殖利率也是倒挂，最低还达到就是-23个基点哦，就0.23，这也是创下了德国从1992年以来的记录。所以美国跟欧洲这两个大的经济体，其实殖利率的倒挂是一个蛮重要的警讯。还有今天一个重要的新闻哦，就是今天有6个美国的州向美国最高法院呼吁，请最高法院否决拜登总统减免4260亿学生贷款的决定。这六个州包括阿肯色州、爱奥瓦、堪萨斯、密苏里、Nebraska 跟南卡罗莱纳州。好，然后再来就是跟石油有关的一个问题哈，就是欧盟23号，其实是欧盟的昨天了哈，那就是欧盟国家呢对于俄罗斯石油价格设上限，这个已经谈了好几个月了，但是目前他们23号的会议中意见仍然分歧，他们会在接下来的礼拜四或礼拜五再继续协商。那目前欧盟他们提出的上限是对俄罗斯的石油设在每一桶65块到70块这个价位间，但是欧盟国家因为每个国家的立场跟企业的经营形态不同，有的人认为这价格太高，那有的人认为太低。那认为太低的主要是这3个国家，就是塞浦路斯、希腊跟马耳他。那这些国家呢，他们有大量的海运船队，那如果他们把就是认同了把这个价格设在低的话，到时候他们有很多船队是没有办法去运输俄罗斯石油，所以他们就认为这个价格太低，那他们希望这个价格可以提高，反正大家现在还在谈，因为他们怕如果说他们不能运输石油的话，会伤害他们的海运国家的海运事业。好，那这是今天主要的财经新闻啊，那接下来我们来谈今天我们想要谈的一个话题，就是市场的躁郁症。其实在很久以前呢，巴菲特就谈过哈，他说其实市场，他是叫 Mr. Market， 就是市场先生，他之前就有表达这个看法，他认为市场先生呢其实就像是有一个有躁郁症的人，他有时候会很高兴太嗨了，然后有时候又太悲观了，所以他说市场会在这两个极端中摆荡。那另外也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一个投资家叫老柯，可能有些听众朋友知道，叫 Costolani。 他呢他也有把股市跟经济比喻成老，就是男人跟狗。他认为经济呢就是男人，那他的狗呢就是那个股市，那个狗呢他会一下跑前一下跑后，跑来跑去，但是最后他还是回到主人的身边哈。所以这些不同的大师级的人，他们都有看到一个东西，就是市场的反应是常常会在两个极端之中摆荡。那最近呢我也看到这个情况，我把它整理一下，我们今天来看看这个情况。就是在11月10号那天呢，就是美国劳工部公布了就是10月份的 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全部全项目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是 7.7， 那扣掉了食物跟通膨的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是 6.3。 那因为这两个数字呢都是从峰值下降，如果大家看得到我现在的画面，就是如果大家想看到这个画面呢，可以到我们的 YouTube 直播上去看啊。那可以看得出，就是这两个项目呢，特别是对联准会官员，他们其实看的是 PCE 不是 CPI， 但是也是有参考作用，就是可以看到这两个消费者物价指数呢都是从 峰值有下降的倾向。结果就是隔天吧，就开始出现一个很夸张的事情，就是今天我们讲的市场先生的躁郁症第一项哈，就是隔一天，11月10号呢是公布了 CPI， 然后隔一天呢，就当天美国的10年公债殖利率呢就历史性的下跌啊，跌了多少呢？就是仅次于2009年3月，那时候呢，联准会说他要开始进行购债，也就是进行量化宽松。我这边再解释一下，也许有的听众朋友不太懂。量化宽松，量化宽松呢，就是联准会他就进场拿着大批的银子去买政府的公债，所以他一直买一直买，就会把政府公债的价格拉到非常高，因为他很多人买嘛。其实这个很多人就是联准会，他的银弹非常多。那这个公债的殖利率跟它价格是跷跷板，所以它价格越高，殖利率就越低。所以那时候呢，美国10年期公债殖利率就是下跌非常的大。那这个月呢，11月10号那天呢，只是因为 CPI 的公布，而且 CPI 还是 7.7 哦，其实它并不低。结果美国的公债10年期公债竟然下跌了，幅度非常大。仅次于就是2009年3月那一次，所以这很夸张。就是这，不过后来我发现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也许也是因为那一天哦，这都是我的猜测，以上纯属我的猜测。就是同一天呢，俄罗斯也从乌克兰的赫尔松退兵，所以究竟是 CPI 还是俄罗斯退兵，还是两者皆是，造成了就是公债殖利率的历史性下跌？这个是一个值得关注，但是只是因为这样子，只是因为 CPI 或者是因为撤兵，就是有一点这样的希望，就造成了这种殖利率下跌，而且是历史性的下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剧烈的震荡，所以今年的这个波动性是非常大的。然后再来看两年期的部分哦，两年期的殖利率那一天呢，也是大幅的下跌。那在之前呢，比这个还要下跌还要更大的只有两次，一次是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那是一次。那在之前呢是2001年的911，但是这两次都是有很具体的事件，所以公债殖利率大幅下跌。但是这一次只是因为 CPI 或者是俄罗斯撤军还是两者的原因，就是造成了，其实都是一个市场的一个 speculation， 就是市场的情绪反应吧。因为这一次并没有具体像以前，比如说雷曼啊或911发生那样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波动性非常大的第一个。好，就是市场先生的波动，就是情绪波动。然后第二个呢，那天呢，就是在就是11月10号公布了 CPI 之后，隔两天就是11、12，美元指数呢就创下了广场协议以来最大的就是两日的跌幅。这个广场协议呢是1985年那个时候，这个讲起来有点 long story， 但是我简单说吧，就是日本在80年代经济是非常非常的热吧，这样讲。但是从广场协议之后呢，进入泡沫，然后之后就躺平30年。所以广场协议是一个对日本经济伤害非常大的一个协议吧。当时是美国还有欧洲还有日本一起协议，就是让美元能够就是汇率能够降低。Anyway， 反正就是跟美元汇率有关。但是这一次呢，并没有什么协议，也没有什么巨大的事件，结果在 CPI 公布之后呢，美元指数创下了1985年广场协议以来最大的两日的跌幅哦。那这个跌幅那两天呢，11月10号、12号那两天呢，10、11跌了3.5%。那就是在之前就是广场协议那时候，美元指数下跌，那时候是4%，所以。这个都是很一个 我们可以特别注意的就是市场的情绪波动这么大，究竟是不是一个很健康的事情，特别是现在并没有很具体的事情，不像我刚才讲911啦或雷曼的破产啦，还有譬如说像美元指数之前这么大的跌幅是广场协议，但是现在并没有，所以这是一个市场的，就是究竟市场会怎么走呢？是会往牛市反弹继续下去呢，还是说会往熊市走？现在没有人知道，其实也大家也有个定数啦。但是不管是牛市跟熊市呢，现在唯一大家有一个共同的consensus， 就是共同确定的是波动性会非常大。好，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呢是建商的信心，从火热到信心是十年来最凉。那等一下我们再来谈这个建商部分，我们先来听一下外汇速报广告，过后我们再来谈建商的信心为什么最凉。
外汇速报，
今天是11月23日星期三，美元指数继续下跌到105.77，欧元对美元继续昨天的涨势，最高价1.0404，收市价1.0392，英镑对美元上涨200点，最高价1.2078，收市价1.2049，美元对日元下跌251点，最低价139.16，收市价139.58，美元对人民币汇价7.14。
回来财经小笼包，我是杨少宇。好，我们继续来谈谈市场先生的躁郁症。第三个目前我看到的就是从最热到最凉的是房地产的部分。建商呢，他们的信心，因为有一个美国有个建商协会，他会去对建商做调查。那目前这个调查呢，他们的信心从火热就是从去年的火，就是房地产非常热，到目前就是十月份，这个他们的信心掉到只剩下33，就是如果大家可以看到画面，它的掉落的幅度是非常大，也是从2012年以来最凉的一次。除了2020年的时候 COVID-19 短暂的他们有掉落过，但是后来马上拉起来。那这个另外在那个 building permit 就是营建许可的部分呢，十月份的营建许可也是连续26个月的下滑，然后年减率呢，就是和去年同期相比呢，掉了10%。那如果和12月的最高点，相比呢，还下降了25%。所以这是建商，因为他信心不足，所以现在就算去申请 permit 可能也不盖，然后连 permit 都申请的不够就是连这个营建许可申请都减少。那同时呢，在房屋的销售部分呢，这个是美国Realtor Association， 就是房屋中介协会经纪人协会十月份的数字。那十月份的房屋全美销售呢，也下跌了5.9%，是连续9个月的下滑。如果是和如果和今年初相比，还下跌了32%。那这个下跌的幅度呢，也是继2008年以来，就是房屋销售下跌最惨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啊。那这是数量的部分。那我们来看价格的部分啊。那中位价，所谓的房屋中位价呢，跟平均价不一样。中位价就是一半以上，一半的价格属于这个 median 以上，一半在以下，就是它是一个中位，就是一个位阶的部分。那这个中位价呢，美国的中位价呢，也跟6月相比跌了8%，六月的峰值相比，这个下滑的速度呢，就是连续4个月的下滑速度，也是从2008年到2009年以来最大的下滑。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前面我们这边看到的是房屋销售量，后面这个呢是房屋的价格。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也蛮有趣的，就是量先价行，其实在 房地产界也是出现了这个情况，因为我们常常在看股市，看其他金融工具的投资呢，也常常会看量价结构。那常常对于很多投资人，其实他会先看量，特别是像今天，如果大家有去看今天的股市的话呢，你会发现今天虽然上涨，但是它的量是缩的。这个量价结构其实是很重要的。那在这边呢，我们从房地产也可以看得到，就是量先缩，然后到了后面价格开始缩，就量先价行。这个房地产它房屋的这个销售还有价格呢，是一个经济周期的先行指标。那这个下面这个 HOPE 这个模式，我之前也跟听众朋友就是介绍过哦，就是它是一个这个分析师呢，他提出来的，就是 HOPE，H 就是 housing， 就是房屋 ，O 呢是 new order， 就是企业的新订单 ，P 呢就是企业的获利 profit，E 就是 employment， 就是就业，就是就业的人口数，就是失业率吧，这样讲。那为什么 housing 就是房屋房地产在经济周期中这么重要呢？其实他这边提出来主要是说，对于利率决策的敏感度，房屋它是最敏感的。因为呢房屋它的存续期很长，比如说我们买一个房子，可能譬如说我们贷30年的贷款，这就是一个非常长的存续期。比如说就算是投资房，可能它也存续期也会比一般的股市存续期很长，也就是存续期越长的投资的项目呢，它对利率就越敏感，这样说。所以就像我举一个例哈，因为大家有时候对利率还是会觉得有点 confused， 就像我们刚才讲倒挂，比如说今天呢，我有个朋友老王，他跟我借钱，然后他说他要做生意，他跟我借假设100万哈，然后他说我分2年还给你，2年后我还给你，然后跟他老王跟我说我10年后还给你。那对我来讲呢，老王还给我2年，我的风险比较低，所以我就可以用比较低的利率借给老王，对吧？那如果是10年来讲，我的风险比较大，所以我就会要求老王要给我比较高的风险的就是报酬的利率。所以简单来说呢，就是你时间越长的产品呢，或者是说你去花钱的项目，它对于利率的敏感度就会越高。那所以呢，在这个 HOPE 模式里面，就是在经济周期里面呢，第一个会对利率产生最大的反应就是房地产的部分。那房地产呢，它又是百业之母，因为你想想看，你只要盖一个房子，然后你要用多少的材料，然后呢你搬进去，你要买这个买那个，你要买床，你要买家具，你还要布置你要买窗帘，你要买地板，反正就是你买不完的东西。所以盖一栋房子呢，就是可以带动很多很多的生意，所以几乎房地产呢可以说是百工百业之母。其实这也是为什么目前我们比较少谈中国的问题哦。那中国目前房地产的这个泡沫化其实它是非常严重的，所以通常只要是房地产业产生了衰退，对经济体产生的实质影响都是非常非常剧烈的。好，那因为时间关系我在这边不多说哈，我们往下看。第四个我们看到市场先生的躁郁症的症状呢，反映在海运空运上面。现在是进入美国的购物季，但是美国的港口很安静。那目前有个数字哈，就是上海出口集装箱的物价指数，美西航线40尺货柜呢，价格呢从高点到现在也没有多长的时间，已经暴跌了83%。这个我可能就跳过。还有这个 Kansas City， 就是联准分行的那个也有对于货运的那个速度哈，现在的货运速度快到是-19，这是很夸张的，就是非常的快，就是因为没有订单，所以现在所有的船、所有的运货的那些都就是随时可以帮你把货送到，所以是史上最快的速度哦。那这个是洛杉矶，如果听众朋友在感恩节有到洛杉矶，我知道很多人会到洛杉矶去，也许可以亲自去这个 Long Beach 啊，这个港口去看一下，之前是塞港，去年是塞到不行，但现在我看到的这个画面是说，现在这个港口已经非常的安静哦，就是大家可以用自己的亲身的自己身体去丈量这个经济的温度。还有就是 FedEx 在9月16号，它股价一下下跌22%，因为 FedEx 那时候提出了一个报告，好说它的那个运货量年减了11%，所以不管是空运或海运都出现暴跌的状态哈。好，那这个我觉得跟这就是刚才我们讲到那个 HOPE 模式里面的 O 跟 P 有关，所以其实不仅房屋已经出现了下滑，现在新订单下滑，这些运输公司呢会下滑，就是因为这些美国零售商或者是生产商他们没有需要货运，然后这些也带动了最后的这个 profit 会涨，就 EPS 会下跌。好，这是这个部分。然后最后我们来看，就是最后有一个我觉得挺有趣的躁郁症状态，就是最近呢，就是在11月10号这个 CPI 公布前后呢，黄金是算是大涨啦，然后原油是上一周，像纽约轻原油上一周呢就一周就跌了快要 10%。 那基本上呢，其实原物料基本上他们大致上他们的方向会是同方向，就是对于物价呢、通膨呢或者是利率呢会比较有同方向的变化，但最近呢黄金却大涨。其实黄金的大涨是从11月4号就开始了，如果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个画面，我这个并不是截止到今天，但是可以看得到从11月4号到11月16号之间哦，黄金是每天都在大幅上涨。其实这个我觉得是反映了加密货币的最近暴雷的事情，所以虽然 FTX 暴雷的事情是在上周之前11月9号之后吧才就爆出来，但其实如果你从这个黄金的大涨的话，其实可以看出呢，有圈内人早在11月4号就知道出现状况了，所以他们已经开始买，因为黄金跟加密货币一样都是具有金融属性，所以它跟原油的金融属性稍微有点不同，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市场先生的躁郁症状态。好，这是五大状态。最后呢，在最后的一点时间呢，我想再重新谈到上礼拜我们谈到的美国消费者哈信用卡的问题。现在美国的消费者信用卡债已经逼近了1兆的历史新高，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门槛。上个礼拜呢，我可能没有谈对数字哈，我把这个是年纪的数字谈成4个消费层啊，就是我再重新再把它更正一下，就是美国呢最有钱的1/4的这个家庭呢，其实如果大家看得到画面，他们呢在目前的消费，他们的卡债大约在4000多块左右哈，然后但是他们其实还没有恢复到2019年的高点，但是呢，美国收入最低的那个卡债的那个族群，就是最低的25%，他的卡债呢其实已经超过了2019年。然后我觉得还有个最大的问题呢是在哪里呢？就是循环利息，就是不能说循环的贷款，像有的人呢，他的贷款是我这个月有卡债我就把它付清，但有的人他是循环的，然后目前这个循环卡债的数量呢已经达到了1.1兆，所以这个数字是很值得注意的，因为循环的债务呢，特别这个部分不是它的 consumer credit 都不是房地产了，不是房贷哦，是就是一般的卡债啦，或者是你的车子贷款啦，或其他的债务等等，然后这些债务目前有 1.1兆已经进入的循环状态，所以美国消费者的消费力目前是堪忧哈，所以大家在今天的大涨之余呢，也要考虑一下整个经济的情况。好，那我们在这边先谈到这里，我们先进一段广告，过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财经小笼包，我是杨绍玉。从2020年以来呢，这三年世界笼罩在 COVID-19 的疫情中，那大家呢每天不是活在口罩呢，就是在残测试剂还有疫苗，那这个医疗跟生物科技成为一个大家炙手可热的产业。今天我们很荣幸呢邀请到跨国生物科技公司执行长郭家友 Michael 到我们节目中来为我们谈一谈他对生技产业的展望。 Michael 你好。
哎，米歇尔你好。
Michael， 很高兴你来我们的节目，好来为我们谈一谈这个生技产业。那你觉得，就是刚才就是我们谈到，就是 COVID-19 呢，从2020年这三年来，你觉得是不是使这个生技或是生医产业带来一个很大的变化呢？
谢谢米歇尔的提问。因为这三年来，其实改变最大的应该是每一个人在对外出行它的影响。那对外出行的影响也会造成医疗行为的改变。比如说过去我们觉得有什么问题都要到医院去做检查，但是因为 COVID 的关系，所以很多的检查会变成你可以在家里做，然后把这些资讯资料再传回去给医院，或是传回去给家庭医师，他就可以帮你做一个简单的诊断。那过去在医疗电子或医疗器材的行业一直想要推动这个变革，但是其实都受到蛮多的阻力。那大家一直觉得看病啊，或者是相关的问题，我应该要到医院亲自面对医生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因为 COVID-19 的关系，所以让很多的医疗行为做了改变。那我觉得这个是对医疗器材相关的行业，特别是跟远距监测监控相关的产品产业都有非常大的一个成长。
所以像您的公司本身也是有投资，应该说是有制作投资制作医疗器材嘛，所以您对这部分就会有很深刻的体验。我想因为像我自己呢，我也可以看到好多人他确实就像你讲的，他有很多他以前都必须要到医院去，但他现在变成是在家里自己检验，然后再把就像你说的把资料再寄给他的医生去看。对，
是的是的，这很多东西会变得相对的可信度变高，而且因为这个 COVID 的关系，所以在医生他们在判读上也比较能够信赖这些医疗器材所反馈的这些数据。那这个其实做个某个程度上来讲也是科技的一些产品它跨业到传统的医疗器材的行业之后所造成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产业的变革。那我觉得这个是对社会大众或者对产业的发展都是好的。
你谈到这个哈，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医疗就是科技跨到这个医疗业所产生的一个整个 ecosystem， 就是整个生态环境对于这个行业的生态的冲击，然后再加上这个 COVID-19 的这个环境，那您觉得就是对于科技业来讲，因为像科技业从来都是在找未来的最有成长潜力的黑马嘛，那过去大家就开始说电动车，那电动车已经热过了一阵子，现在大家要看未来还有什么会更热门的。您觉得生技产业或生物科技这会是另外一个未来高速成长的年代吗？
我们看到这个行业是因为我们发现很多的创业家进到这个领域来。因为我们在成立富贵兴业之前呢，我们基本上是做我是自己是做天使投资跟创投为主。那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创业家本身从科技产业跨足到医疗电子这个领域来，那整个社会或者是整个产业的变革其实大部分是创业家在推动的。那我们看到这么多的创业家往这个方向走，加上从台湾这边我们看到的是电子产业的创业家跟医生他们做结合一起往这个方向走，那我们看到这是一个两个跨领域他们整合发展的新的趋势，那这个新的趋势就促使我们往这个方向去发展。那过去这几年的成长也都非常的快， 也证明这个趋势是正确的。
我在看您公司的一个介绍哈，也提到了就是创办人除了您是共同创办人之外，还有之前是联电的荣誉副董事长也是创办人。那就刚刚您说的，就是过去您在半导体也有很丰富的经验，然后现在你也看到这几年来有大量的电子业的人也投入这个生技产业。那你看呢，就你的观察，就是因为这是两个行业的就是怎么样结合还有结盟哦。那你看到电子业人是投入对于这个生技科技产业带来什么样的巨大的变化呢？
我们10年前我们刚开始看到的时候是把电子产业的一些我们讲就是说轻量化、省电、微型化、穿戴式的这些设计呢，把它改善到做一个比较微型化的改善，把一些传统我们看到这种推着走的那种机台或者是固定式的大型的机台，因为它都比较传统的设计，那因为半导体的进步或是很多的这个 module 的进步，它可以把很多的东西微型化，所以很多的产品就因为这种微型化电子工程师带入之后，就把一些东西变成是可携带或者是说比较便宜，那也能够将这种可携性比较便宜的一些设备呢扩展到更多的对病人的检测照护的一个场域去。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以这个超音波来讲，我们叫超声波来讲，那传统都是一个比较大型的，那你在医院看到都是有护理人员或医师他推着走的那一种，但是因为你把整个的半导体还有整个模组都能够微型化之后，那其实已经做到类似一个 iPhone 大小的一个手持式的一个超声波，那这样子的超声波它就不需要说有一个很大的设备，那要让这个护理师推着到处走就不一样，因为变成插在医师的口袋里头，他就可以到处去看了。那因为他可以插在口袋到处去看，你就会想象到他会有很多的应用场景，比如说医生到比较偏乡去义诊，那他就带着这个就可以去甚至说我们讲说像有战乱发生，或者说比较严重的疫情或什么什么之类的发生，或者是一些车祸事故的现场，那其实他不用推着这个大的车子，他其实就是带着这个手持的东西就可以到现场直接做诊断。那我举的例子就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那有非常多类似这样的这种电子的产品介入到传统的医疗器材领域之后，让传统的医疗器材它变得更智能化，然后更轻便、更携带方便，那这个就会造成这个整个产业的变革。
你讲的这个例子非常有趣，我自己完全不知道有这个变化，但是您刚才在提的时候我就想到很多年前，我都忘记是哪一年了，非常多年前那时候我是到美国参加有线电视的一个很大的 convention 哈，然后是在那个 Louisiana 那边，然后他那时候还没有 iPhone 哦，但是那时候就是很多有线电视业者就已经在谈，我都忘记哪一年了，太久前了，然后他们就说以后呢大家可以用手机看电视。哎呀，那是什么时候啊？绝对是在1990年那个时候，我那时候很小，然后那时候我还觉得很有趣，我觉得这个 idea 非常有趣，但我完全想象不到，因为现在我们在手机上看电视根本就是家常便饭。那你现在讲的我觉得好像又让我想起那个时候我听到那些有线电视业者讲说用手机就可以做很多事情，我觉得很有趣。
是的是的，那个米歇尔，你刚刚提的那个也是，就是我们现在比如说像我刚刚提到类似这种手持式的超音波的应用，其实台湾很多我们讲养猪的那个老板他们现在都在用，他们在用这个，就是说因为他们这个在那个母猪要生小猪的时候，那他还是一样啊，就是跟妈妈一样怀孕的时候你要用超音波去看嘛，到底怀了几只小猪嘛，对不对？然后这个大概多大，然后预产期多久？那过去传统没有这种手持的东西，他推着那个东西进到 猪的这个养殖的地方其实非常的不方便哦。那所以你看，因为有这样的东西，它就会产生新的应用出来。那其实，在我们现有的客人当中，那除了就是人会用到之外，其实经济类的动物也会用到。
哎，你讲的这个很有趣，你讲这个我也想到，就是确实生物科技的应用是很多的。因为前一阵子，我好像是去年吧，我就看到也是台湾，也是农业的他们运用生物科技呢去监督，他已经不派人直接去看他的作物长多高了，他就有一个监测器，然后他就在家里看一下手机，然后就可以知道他今天
的。是的，是的。而且现在像我刚刚提到的类似这样的一个场景应用，甚至可以放很多的这个大数据进来比如说至少拍一个500张或1000张以上的这种医学的，比如说超音波的影像，或者是那个鹿的那个诊断的超音波的那个 video。那其实你开始进到那个人工智慧的学习之后，其实它还可以协助使用者去协助他做判断，就是会给一些数据协助他做判断。所以这些的应用都是因为一些传统的医疗器材它做不到这一件事情，那我们把它导入之后，它就会变成会更有一个价值的提升觉得对使用者来讲或是对病人来讲都有更大的一个价值提升。那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啊，因为我们公司的定位是做这个CDMO， 我们是做Medical Device 的 Country Manufacturing， 我们是做这方面的，所以我们的客户非常多，所以有各种不同应用我们都可以看得到。
嗯，这个很有趣。
是
嗯，好，那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广告过后我们再请 Michael 给我们分享更多这方面的经验。欢迎回来财经小笼包，我是杨绍玉。我们现在为您邀请到节目来分享的是跨国生物科技公司执行长郭家勇 Michael。Michael， 刚才你提到的那些具体的例子我觉得很有趣，但我想还就是在跟你请教的是哈，就是生技产业你说吸引了大量的电子业的人加入，看好了这个产业。我想问您是不是也跟这个人口的结构改变有关，因为包括了美国，然后欧洲、日本、台湾、大陆都出现了人口老龄化的这个倾向，你觉得这是不是也带来这个生技产业的一个环境的商机？
是的，这个除了科技进步之外，刚刚 Michelle 提的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驱动力就是婴儿潮世代。定义婴儿潮世代就是二次大战之后，那大概到1964或65年左右那一段时间，就过去这个1945结束到196，大概这个20年之间出生的人，那这个年龄应该都是60岁或是60岁以上的。那一般来讲在定义这个人口的结构上有的都已经退休，甚至都已经进到养老的一个阶段。那加上婴儿潮这一批成长的人，他们年轻的世代，您可以感觉过去他们从推动这个什么微波炉啊、电视啊，或是各种的变革，其实都是因为这婴儿潮世代的人口所以造成了它非常庞大的一个市场需求。那因为人口的年龄的这个驱动，它其实是一个不变的一个大趋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人口老化，70岁或60几、80岁的人口越来越多之后，那属于这种长期照护健康监控或者是治疗检查检验甚至我们提到的一些养生村里头用的很多的食衣住行娱乐，其实都会跟这些相关，那商机是非常庞大。
对，这个婴儿潮他从一出生到现在他们进入退休的阶段，他们在每一个生命周期里都扭曲了，剧烈的扭曲了所有这个他们跟他们人口结构有关的所有的事情，包括他们在念书的时候全美就开始一直在给学校扩建那个教室，像现在对，像那个我们 Cupertino 这边可能有些 Cupertino 的那个居民就知道，现在的那个学校 因为已经教室太多了，所以现在 有些、其他学区的人还可以去跨区去念，这样就是那个都是因为那个世代，就是婴儿潮世代，然后他们后来进入了市场就业，然后包括后来他们买房子，进入他们三四十岁的那个壮年时代，也带动了美国房地产的那个波明，所以现在也可以想象，就像你讲，他进入了他退休已经他需要大量医疗的这个阶段，也会带动这个整个生技医疗产业的一个发展。 我可以看到这个扭曲的状态会继续出现。
我常常会把它形容，就是说以前我们在看那个彼得·杜拉克的书，他有提到就是说人口趋势，就是说人口结构它也是一个很大的产业的变革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而且是可能是一个最重要因素之一啊。因为它代表的就是一大群有庞大的消费能力的人口啊，那再加上我们都很清楚啊，很多到了一个年龄之后，其实他手上的资产或是他的资金的配置，其实是有时候是比年轻人他可动用的更多，
是，
所以相对就是说，大家总是会照顾自己的身体嘛，所以也许我不一定要买最好的 iPad 或者是 iPhone， 但是我的医疗的东西我可能要用最好的啊。我们常举例说，比如说某一个产品是植入到你身体的，那你到医院去，医生跟你说，哎，你要用这个1000美金、2000美金，或者是你要用这个5000、6000的，那很多人可能考虑，哎，我要用贵一点，我没有说我要便宜的啊，因为大家还是会有考量自己身体的需求嘛，所以就会造成这个整个产业的一个成长，是。
那我们来谈谈这个生技产业的聚落哈，那因为在湾区呢，就是这个硅谷，那有我们也台湾是叫矽谷哈。就是它有各式各样高科技的聚落。那就您的观察，那在湾区这边，我知道是在南旧金山市那边有一个生技产业的聚落，大概聚集了超过200家的生技公司。那您自己在湾区，您跨国嘛？您在美国、台湾、中国都有分公司。那您怎么样观察，就是不同地区现在有这么多人投入到生技的产业，然后这些不同地区的生技公司的聚落现在有没有形成呢？就像譬如说台湾之所以可以制造这么大量的，就是65%的半导体是由台湾制造，是因为台湾有形成半导体的这个产业聚落。那您观察这不同地区生技产业的产业聚落目前有形成吗？您怎么观察？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我们公司在做business development 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找到比较多的聚集的公司，就是我们的客户的所在地，那我们才比较容易去争取到我们的客人啊。我们广义讲，生技产业其实它分门别类是非常的多。那比如说有很多做新药开发或做学名药开发之类的，那因为我们做的是 medical device， 所以我们就会特别看重的是说，那 for medical device 这个领域里头，那到底它的聚落的创业家大约都在什么地方？好，那因为 medical device 本身它还是会比较偏重有一个硬体，或者是说某一个检测的东西配一个AI 的一个运算的软体，所以这部分呢，我目前看到湾区来讲就不一定是在那个南旧金山那个地方，因为那边可能是新药开发相关的会比较多。那它分布的，我说如果以美国目前我们看到目前比较大的聚落，包括整个湾区都有分布不同的 medical device 的公司。那南加州那边像 Irvine 那边或者是 San Diego 那边也很多。好，那另外一个比较我们也认为是一个很多聚集的地方是在 Houston 那个地方也很多啊，那当然 Boston 那边也很多，只是以我们公司的一个触角，我们还没办法触角到那么远的地方，所以除了美国那边，其实在包括在亚洲亚洲特别说台湾这边，其实像竹北生医园区或者是南港的生医园区，其实也都聚集非常多的医疗器材相关的公司，其实都非常的多。
那我 还有一个问题，我就是对于您个人比较好奇，就是我知道您过去在半导体呢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后来你刚才有提到说您跳出来去创投就开始开疆辟土，那我比较好奇是在公司里工作其实是很安逸很舒服，什么样的原因让你会想要跳出这个舒适圈跑到创投？因为创投毕竟是要冲锋陷阵的，您是什么原因让您跳出这个舒适圈呢？
这个问题也很有趣，因为我本来就是自己也想创业的人嘛，那所以当我在联电以前工作的时候，那有比较多的机会可以接触到外部的相关的合作伙伴，那我就会尽量往外去接触。那我最后会到创投来，就是因为过去联电在做foundry的时候，会有很多跟矽谷或台湾创投公司合作的机会，会跟他们谈。那也有蛮多新创的公司会来跟我们做foundry的合作，所以因为这样我比较了解在创投这个领域他们大略在考量的点是哪些，所以那个时间点我的感觉是刚好有人找我，那我也想要多了解未来创业然后跟募集资金或是跟创投合作要怎么去进行，所以我就离开，就到创投这个行业来，就纯粹只是这个因素而已。
那您要不要跟我们听众有很多人也对创投有兴趣，好，我们听众什么人都有，那您要不要对这些对创投有兴趣的人一个简单的建议，就是说究竟什么让人适合，因为你也过了很多年了，时间不多，你要不要给他们一个简单的建议，就是什么样的人才适合或什么样的人不适合？
我应该这样讲，我觉得其实只要有一点科技背景的人其实都会蛮适合的啦，因为创投的领域其实投的范围也很广，有投 internet 的呢，或者是投 medical device， 也有投很多很多各种可能性。那当然最重要是说你本身在不管学校学或者在工作领域上累积的这些专业知识或人脉，那个部分如果你跨出去做创投或做天使投资的时候，那个是你跨出去比较能够站得稳的一个领域。好，然后之后透过这个站出去的一个第一步脚之后，再陆陆续续去观察其他可能跟这个有一点相关的领域的投资，这样的话比较不会踩空啦，比较不会说我对那个领域不是很熟悉，然后我就投了很多钱下去，然后最后无法撤回，因为这种属于天使或创投投资，它不是像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我看坏我明天就卖掉是不行的，那个有时候一投资下去可能就会有3年5年甚至7年10年的可能性，所以一定要是对自己比较熟悉的领域然后再去介入这个投资。
好，谢谢 Michael， 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在这边就必须在这边告一个段落，谢谢 Michael， 也谢谢听众朋友，祝大家明天感恩节快乐。
好，祝大家感恩节快乐，谢谢。